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魔王办公室，我是视觉乐库摇滚志杂志的总编以及台湾视觉系乐团奈落团长，我是定。那么今天是第十集，在第十集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乐手跟他的新作品哦，是来自伊诺朗的新专辑。那伊诺朗大家知道他是 Luna C 的吉他手，那他个人开始活动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了，今年竟然已经是他个人活动的第25年了，就是25周年。那他在其实这两年疫情的期间，蛮多艺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哦，所以可能在创作的速度上啦，或者是办演唱会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就是很多时间上被影响，然后创作的方式或者速度减缓。可是伊诺朗没有，他反而是反其道而行哦，在这两年推出了相当多的作品。那来到这个今年呢，他发行的这张作品比较特别哦，是他25周年的纪念专辑。那他也是一张翻唱专辑哦，里面有新歌哦。那名称叫做 In My Oasis Billboard Section。那这张专辑比较特别哦，这个三言两语有点难介绍完整哦，所以我们来慢慢介绍。是6月29号发行的，是他的第16张专辑。那翻唱是翻唱什么歌呢？其实大部分是伊诺朗自己的作品，就是以前到现在的一些作品。那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又经典的这个西洋老歌哦，那时候乐评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翻唱 Time After Time 这首歌，他就说这首歌不是很多人翻唱过吗，我也想挑战看看。那还有一首全新的创作，那在这张专辑里面他要找一个女生，就是有一个R&B 的女歌手叫做川田真央来跟他一起合作。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伊诺朗的音乐里面常常会听到有女生的声音，像台湾他有跟杨乃文合作过，那我觉得他的音乐他自己唱，然后再加上女孩子的声音，其实会有蛮大的变化，就是很不同的感觉。那其实我刚刚说伊诺朗真的是很认真哦，就是发行了很多作品哦，你看到现在16张专辑了。那他就说其实他给自己的期许是他每年都要有新歌新曲新专辑新作品，这样他才有机会跟他想见的人，当然就是大家了，才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所以我就想说哇，真的是不容易耶，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发行他音乐的创作。那虽然说 Luna C 其他的乐手也都有个人的活动，但是我觉得作品都没有像他推出了这么频繁这样子。那他自己也说他没有想过他自己可以唱25年这么久，就是他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就是如果是早期，尤其是你是上个世纪就在听 Luna C 这个乐团，你会觉得伊诺朗在乐团里面是很沉默不太讲话的人，就是很低调的一个乐手，就没有想到他个人活动然后唱了这么久。而且他个人活动的时候其实话还蛮多的，因为他必须要就是站在舞台中央唱歌嘛。那我觉得他个人活动的角色的感觉真的是跟在露娜自己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那他自己就想过，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唱25年，而且持续这么久，而且还做不插电演出。就是对，其实伊诺朗这张专辑的发想就是他今年做的就是不插电的演唱会。那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不插电的演唱会就表示大家对于主唱的专注力会比较提高，就是会把精神着重在主唱的声音啊或者是唱功啊，那他觉得对他来说当然是很大的挑战。那他会觉得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何村隆一这么会唱的在他旁边，所以他觉得怎么讲要向他看齐啦。那大家也知道，因为何村隆一就是因为生病的关系哦，那他就是今年二月之后就他就是动了这个开刀手术哦。那虽然是癌症，不过就是手术应该是还算顺利。然后 Luna C 是有宣布在8月26跟27号两天在日本的武道馆啊举办他们的复活祭的演唱会哦。所以伊诺朗他就觉得说他把这个何村隆一当作是激励自己的目标。那当然 Luna C 的这些成员们就是从来都没有 更换过团员嘛，这些团员一起一路走来已经33年了，就是大家的关系也已经是超越了家人，就是家族以上的关系了，就是感情非常的紧密哦。那回到这一张新作品呢，它其实是一个重新编曲，我们刚刚说翻唱嘛，所以它重新编曲当然就是以不插电的方式来编曲。那不插电的方式的话，就是除了大家可以想象的空心吉他之外，它当然就是有一些大提琴啦，然后管弦乐啊，就是其实是大家比较没有听过的 Inolang 啊，因为印象中他的个人的作品通常不是比较摇滚，那就是比较电子，就是有点潮流电音这种感觉，就不会把它跟古典乐想在一起哦。但这次反而是因为这个不插电的编曲哦，像他第一首专辑收录的第一首歌，他就把这个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旋律哦，就完全的融合在自己的音乐当中，诶，听起来还不错，就是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哦。那为什么这张专辑呢，它的名字会有一个 Billboard section 呢？其实它是一个Billboard 是一个演出的场地啦，在横滨有一个 Billboard Live Yokohama。 那就是 Inolang 的不插电的演唱会都是在哪里举办。那这次的这个专辑的录音也蛮特别的，它就是在那个场地录音，那它其实不是一个 live 收音，不是说有观众的那种现场演唱会的收音，它反而是有点像是租那个场地包场下来，然后呢就是乐手大家都齐聚在舞台上，那台下是没有观众的，那他们就是一次录音2小时，那把这个专辑的12首歌录完。那可是他就说其实虽然是没有观众，但是其实演出的感觉跟演唱会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也是有 PA， 也是有灯光哦、照明哦，就通通都来，就是照演唱会的模式进行。所以他说那个空气、那个气氛哦、空气感、那个气氛是跟在一般的录音室是不太一样的。那我真的是还蛮建议大家去听听看，因为我真的觉得听到跟这个以前很不一样的 Inolang 哦。那他也说就是有乐评问他说，所以你喜欢唱歌了吗？你变得喜欢唱歌了吗？那他的回答也蛮有趣的，他说我不能说我变得喜欢唱歌，但是我觉得唱歌是我的责任，就是他觉得他有这个责任义务要为了大家唱下去。所以我觉得能够这样子一直坚持下来，然后发新作品，那也有不同的尝试，我觉得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啦。那再说回那个场地，就是他除了是演出不是演出，录音在那个场地进行之外，他连宣传照的拍摄啊，还有那个 MV 的拍摄都一样，也都是在同一个场地。所以我光听到这个我就头皮发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哇厉害的不只是 Inolang 哦，那更是他的整体的工作团队，就是你要在一天很紧凑的时间里面同时完成专辑录制，然后 MV 拍摄，还有这个宣传照的拍摄，我天啊，这工作量也太大了。那当然就是很厉害的完成了这样子哦，我就觉得真的是蛮不容易的，需要有很严谨的团队哦才有办法这样做完。那么刚刚提到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有请到川田真央这个女歌手来一起合作，那其实她是一个出生于算是音乐世家嘛的一个 R&B 的女歌手。那你想想看，就是又有古典的气氛，然后又找来 R&B 女歌手一起来唱，那这个音乐会变成怎样呢？其实真的是蛮特殊的啦。那其实川田真央他自己也说，其实他从小就还蛮喜欢 Luna Sea 的音乐，就从小就会去听 Luna Sea 的音乐，所以这次也是觉得很荣幸哦，可以跟这个 Inolang 一起合作。那 Inolang 他这次在这张专辑里面写了一首新歌哦，叫做 Gross Sky 哦。那这首歌当然也就是跟川田真央一起来演唱。那这首歌有 MV 哦，如果大家上这个 YouTube 的话，应该都可以看到 MV 的影像。那这首歌呢是比较久违的，就是 Inolang 用日文的歌词来写 抒情歌，就是其实刚刚他个人活动还蛮大部分都是用英文歌词，就是写成英文的歌词这样子，那就是在就是用日文来唱，然后唱抒情曲，他自己都说这个大概是将近十年没有这样做了，所以其实他对他来说也算是一个蛮新鲜的感觉。那其实伊诺拉他在他个人的活动中他会不会弹吉他呢？我记得他之前有说过他之前有时候像是比较电子比较电音的这个为主的音乐发行的时候他是不弹吉他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还分得蛮开的。那就当然一直以来都有人问他说那就是唱歌跟弹吉他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他给了一个很玄妙的答案，他说这个唱歌跟吉他不一样但是是一起的，虽然是一起的但是不一样。天哪，用心体会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深奥的意涵呢？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都是并行的，我真的觉得很强啦。我们刚刚不是说 Lunacy 八月还有舞蹈馆演唱会吗？所以 Lunacy 的活动也是一起的。我觉得这些老前辈，这些就是很这个很伟大的音乐家，我觉得都蛮厉害的，大家都是那个时间管理大师哦，都可以就是自己做自己的音乐活动，然后但是也没有就是耽误到原本乐团活动的进行这样子。那刚刚提到的这些抒情啊，或者是说用不插电的方式重新编曲的歌曲，其实在串流平台上也都听得到，那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去听看看的。那上一集有提到说，就是从七月开始，我们就是从第九集魔王办公室开始的节目呢，我们跟我在这个中广流行网 I Like Radio 每个礼拜五吴建衡所主持的娱乐一世代节目决战禁药日之东京放送，好长，就是他每个礼拜五呢有他每个礼拜五的节目就叫做决战禁药日之东京放送，那就是表示这个礼拜五两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给日本流行音乐，都是放日文的歌曲，那喜欢日本音乐的朋友应该都会听得蛮开心的。那在这个是目前是八点到十点的节目，那我在九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单元，那在单元里面会每个礼拜为大家介绍一些新的发行或作品。那所以就是这七月第二礼拜，就是这个礼拜五，当然就是会联动。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广播跟 Podcast 的节目做一个联动。那周五大家就会听到我介绍在这个中广的节目里面介绍伊诺郎的歌曲，那当然就可以直接就是听到音乐了，因为在 Podcast 实在是不能播放音乐，那这也是我们就是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谈谈就是跟伊诺郎合作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叫怎么说呢，回忆吧。因为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有日本的艺人来台湾哦。那其实伊诺郎跟就是乐库音乐哦，就是我们公司的渊源还蛮深的哦。因为其实乐库在很早之前呢，就是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举办了第一次举办活动，在2010年，天哪，12年前了，5月30号，第一个办的活动就是伊诺郎的这个台湾粉丝见面会。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人那时候在现场的，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破天荒的活动，不管是对艺人、对我们还是对乐迷来说，都是真的是不敢说绝后，但是空前的一个活动。因为那个时候其实Lunacy 还没复活，所以大家其实不太知道 Lunacy 接下来要怎么办。那个人的活动好像很活跃，但是不太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合体。那再加上就不常来台湾，然后也不敢一直问人家 Lunacy， 就是有一点那种想要问什么又不好意思问，但其实本人也没有说你不能问，你要问就问啊，我还是可以讲，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哦。所以那时候他虽然是一个人来台湾，而且也没有演唱会，是一个见面会，但是反而我觉得大家是非常期待的哦，就是那时候可以很近距离的跟伊诺郎接触，就是 玩游戏啊，问问题啊，干杯啊，签名啊，什么好好好画画大赛啊，各种活动。那时候就觉得说，欸，其实他蛮亲切的，就是像我们更是身为工作人员，我们是第一次办活动，欸，我就觉得那时候其实还，现在想一想还蛮感谢那当年的工作人员啊，唱片公司啊，就是大家竟然胆子这么大，就是敢让我们办这样子哦。那当然那时候我觉得本人还蛮开心的。那我相信就是因为活动实在是还蛮多的哦，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来场的歌迷观众也蛮开心的，因为就是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因为那时候什么粉丝见面会这种活动我觉得也不是很多啦，因为这种天团级的巨星哈，感觉上跟歌迷好像有点距离。那当年啦，12年前觉得还很有距离。不过因为随着后来台湾的次数增多，然后演唱会的次数越来越多，当然这个距离感会慢慢的减少，就是觉得会越来越熟悉啊，觉得他常常来台湾，然后他的作品在台湾都听得到这样子。可是现在回想那个12年前办活动的情况，那个时候是 Watercolor 这张专辑，就觉得历历在目，然后觉得哇，那个时候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还不错，然后也觉得他真的是对于音乐啦，或者是对于乐迷啊，其实都还是蛮用心的一个艺人。所以在他这个2020年来台湾，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粉丝见面会之后，他几乎就年年都来到台湾咯，举办他个人的演唱会，而且他刚刚说的嘛，他每年都有新作品，所以他每次来都有推出，就跟他的作品一起来这样子。那其实就我们知道的话，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或者疫情发生之前，他其实就已经在规划跟酝酿要再来台湾了。那当然就是因为疫情影响没有办法成行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到疫情发生之前，他都一直就是想要来台湾演出这件事情都没有改变哦，那就是每年都希望可以来。那或许吧，以后就是等到这个边境开放之后，可能咯就还有机会再听到他在台湾的演出。那真的是我想就是台湾的乐迷啊，或者台湾这块土地对他来说应该也是很特别的存在吧。甚至我突然想到就是2010年合作的时候，哇，他竟然有听过奈落的音乐哦，所以真的是很接地气然后很亲切的一个艺人这样子。好哦，那今天呢真的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呢你也听过伊诺浪这张新作品，或者是你对于伊诺浪或者是甚至 Lunacy 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欢迎大家到这个我们的魔王办公室粉丝脸书粉丝专页跟IG 的话是乐酷音乐的 IG， 那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每次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或者私讯啊，其实都会很开心这样子。那就期待就是收到大家的回应咯。那我们下一集见，拜拜。